农历新年期间被称为是地表最大规模人类迁徙的春运，总是最受瞩目的数据之一。根据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的报道，截至大年初一，也就是2月10号16日的春运当中，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已经是近33亿人次。相比去年为期40日的春运期间，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潮的流动量为47亿人次。中国国家发改委乐观地预估，今年春运总人数是可望突破90亿，创下历史新高，其中包括春运返乡以及是跨区旅游的客流。澎湃新闻11号的报道指出，包括河南龙门石窟、陕西秦朝皇陵和四川峨眉山等多地的景区都宣布，初三到初五之间的门票几乎全部售完，呼吁民众是错峰出游。2023年爆火的网红城市山东淄博和黑龙江的哈尔滨，大年初一亦都是客流如织。纽约时政评论员唐正远认为，每年农历年前，中国社交媒体上面总会出现大量的献身、土生的信息，但是今年值得关注的是，不单止数量空前增加，献身的产业亦都从以往集中在建筑，亦是它的上下游产业，蔓延到服务业、餐饮、医疗，甚至是被称为是三大铁饭碗的公务员、国有企业以及是跟事业单位。2023年的12月，总部位于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公布数据显示，截至当年11月，全国工人维权事件已经达到1604宗，超过以往3年的全年数字。唐正远分析，其中无疑是以献身为最大宗，而且发生的地方亦都开始出现在南京等发达的地区。这个现象是不单止涉及到生产企业，亦都显示很多的地方政府已经是捉襟见肘，甚至是传出个别地方政府向寺庙借钱发薪水，更折射出中国经济难以乐观。在台北的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曾建元是进一步指出，房地产萎缩冲击地方政府财政来源，势必造成地方政府缩减公共建设亦是社会福利支出，这个亦都会增加老百姓的负担，令到他们更加不敢花钱消费，导致市场更加是紧缩，又会使到青年就业雪上加霜。
的那个基本生活无关的这消费呢，他就会比较
曾建
元
对美国商表示，同基本生活无关的消费，他们就会比较是迟疑。比如说一些的新创产业、文化产业可能会影响是大，很多是属于年轻族群的，包括创业消费亦都会受到一些的影响。而另一组在节前公布的数据显得是令人扫兴，中国国家统计局2月8号公布1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下降 0.8%， 降幅比上个月扩大 0.5%， 生产者物价指数则是同比下降 2.5%， 降幅较上个月收窄 0.2%。 更加直观的数字是其中猪肉、鲜菜以及鲜果价格分别下降 17.3%、 12.7% 以及 9.1%， 成为了带动物价指数下跌的最主要因素。2月11号江苏省公布的消费数据当中，猪肉价格下降更加达到 18.7%。 对此中国官方的解释就说，物价较去年下跌是因为2023年春节落响1月，春节错位导致基数上升。文章当中同时指出，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还比上涨 0.3%， 显示国内物价正在是延续改善的态势。美国纽约州的时政评论员唐正远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候指出，每到农历年前，中国人都要采办年货，其中猪肉更加是不可或缺的食材，在需求量提高的情况之下，售价亦都往往会上涨，今年反其道而行，凸显中国民众正在经历消费降级。
过去经济正常年份，每到过年的时候呢，这个猪肉价格其实还都是往上涨的。
唐正远表示，过去经济正常的年份，每到过年的时候，猪肉价格其实都是要往上涨的。咁今年特别反常，而且降幅咁大，降咗接近五分之一。呢、这个就是从一个侧面说明，消费降级的严重程度可能超出我哋表面上所睇到的。通货紧缩的大环境之下，不单止身处基层的农民工以及是城镇青年就业困难，位于北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所长陈建甫就认为，更大的问题恐怕是造成中国的中产阶级下沉化。 陈建甫表示，中产阶层往下沉沦，恐怕会使到中国社会面临住动荡不安。在他看来，二月三号中共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，除了依往例对三农，亦即是农业、农村、农民问题作出指导之外，所强调的乡村全面振兴，亦都是在为将来可能有大量的移工在城市里面无法生存，必须要返乡谋生，预做准备。
这个一号文件里面就已经提防，如果城市
陈建甫表示，这个一号文件里面就是已经提防，如果城市的产业崩解，农村有没有办法将这些从都市来的移工再接回到农村安置，这个就是中国很担心的一个问题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的报道。